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王安石变法。宋朝由宋太祖开国到宋英宗在位年间已经100年有多了。在这百几年里面，宋朝政治稳定，未有出现过严重的动乱。每次皇帝驾崩移交政权的时候都相当顺利。由于事权分散，权臣将领独揽大权的可能性非常低。由宋初到宋英宗时代，根本未出现过权臣操纵政权的例子。宋朝的官员多数来自民间，他们将民间的意愿带入朝廷，经常提醒皇帝和执政者必须重视老百姓。因此君主独裁得不到大部分官员支持，就不可能实现了。在社会方面，宋朝民间虽然有贫富差异，但是由于长江以南的地区日渐开发，加上农业技术有所改进，手工业和商业日渐发展，宋朝前期甚少失业壮丁。向地主租地耕种的农民，即是当时所谓的客户，亦都受到政府法令的保护，成为个体农户。这些农民生活自由，无需受地主奴役。农村里面各个姓氏的宗祠，即是今日所谓的祠堂，逐渐开始累积资产，兴办一些福利事业，照顾贫穷族人的生老病死，以及教育婚嫁等等。因此宋朝民间有长时期的普遍安定。上面所讲都是宋朝前期政治社会良好表现的一面，但是在良好表现的背后亦都潜伏了不少危机。最严重的危机可以大致归纳为三方面：第一，边防虚弱；第二，勇兵勇官太多；第三，政府财政困难，每年有严重亏空。所谓亏空，即是今日所讲的赤字，而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就更加严重。这几方面的危机在宋仁宗中叶之后已经逐渐显露，而且不断恶化。边防虚弱令到宋朝受辽国西夏的威胁，勇兵勇官太多令到宋朝的财政负担增加，而官吏推卸责任，办事效率极低，朝廷为了养这些勇兵勇官，不得不加重赋税，令到民间的经济负担不断加重。总之概括来讲，就是当时的宋朝积弱积贫日渐明显。一些有远见有理想的大臣，例如范仲淹、包拯等人，开始提出改革。当然改革的方案各有不同，范仲淹比较急进，他主张变更一部分制度，裁减勇官，受到保守派官员的激烈反对，因而失败。包拯比较慎重，他主张在保持现有制度之下，阻止官吏继续腐化，惩治贪污舞弊，节省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得不到多数官员支持。虽然包拯有崇高声誉，但是势孤力弱，起不到大作用。宋仁宗时代，宋朝的政治弊端不断显露，不断加深，越来越多年轻的有志之士感到不满。江西临川县人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了。王安石的父亲叫做王益，或者叫做王益之，是范仲淹的同年进士。王益在宋真宗年间做过几任州县官，因此王安石少年时代跟随父亲遍历大江南北。宋仁宗宝元二年，王益在江宁通判任上病死。江宁即是今日的南京市，当时王安石只有19岁。自此之后，王安石和母亲以及几个弟弟王安国、王安礼等一家定居江宁。 王安石恃才傲物，而且深受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影响，对官吏墨守成规、只求自保、缺乏进取感到不满。庆历二年，王安石中进士，当时他22岁，分派了去扬州做低级官吏。冇几耐，韩琦因为协助范仲淹改革失败，外放出任扬州知州，成为王安石的上司。3年之后，王安石调任银县知县，银县即是今日的宁波市。后来又做过苏州通判、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等等官职。到了嘉佑3年，王安石得到同乡前辈欧阳修推荐，终于调去汴京出任京官。当时他是38岁，已经出仕16、17年了。由于他长期出任州县官，所以对地方行政，尤其是地方财政的弊病认识非常深刻。入京之后，立刻呈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内忧外患，官吏苟且偷安，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意见。虽然宋仁宗并没采纳，但是王安石的名气就大为增加。由于王安石办事能干，到了宋英宗初年已经官拜知制告，负责草拟诏令。没几耐，王安石母亲病死，他返回江宁奔丧守孝，兼且在江宁讲学。当时皇太子赵煜，即是原来的王子赵仲针，年少有为，一向对王安石的才华和魄力非常留意。至平4年正月，宋英宗病死，皇太子赵煜继位，成为日后所称的宋神宗。宋神宗立刻任命王安石做江宁知府。当时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都已经退任，另外一位宰相曾公亮又年老多病。至平4年九月，宋神宗召王安石回朝出任翰林学士，准备加以重用。第二年，即是熙宁元年4月，宋神宗召见王安石。
微臣翰林学士王安石参见陛下。
王兄免礼。
谢陛下。
王兄，你的文章朕曾经略读一二，尤其是那篇《游褒禅山记》，朕仲记得里面有一句：富而以近则由者众，险而远则智者少，而世之奇伟贵怪非常之观，尚在险远，而人之所罕自然，故非有志者不能自也。又话力不足者亦不能自也，的确是好文章，含义深远。
多谢陛下赞赏。微臣是希望说明，非凡之事并非凡夫俗子以容陋见识可以领会得到，建立非凡的事业必须有超乎凡人的才干魄力，不畏艰辛，不避险远，然后可以成功。
好，好，皇兄，你当年呈献给仁宗皇帝的万言奏疏，朕已经派人抄录，亦都细心阅读过。你在奏疏里面说，今日朝廷的法令制度严密，无所不有。但是今日的法令制度多数不合乎先王之政，究竟是什么用意？
启禀陛下，先王设官立制是为了方便天下百姓，令国家富强，因此可以行之久远。今日的法令制度是为了方便官吏苟且偷安而立，困扰天下百姓，令国家积弱积贫。
王兄可不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呢？
启禀陛下，微臣在江南东路的时候曾经掌管查验公事，朝廷法令查验必须由官府收购， 民间不准私自买卖，但是微臣发觉种茶的农户运送茶叶必须翻山越岭，路途遥远，往往得不偿失，而且茶叶品质低劣，官府实在无利可图，私窃奸商偷运成为风气，官府必须派人查缉，于是官吏与私商勾结，舞弊营私，十分猖獗，官府难以应付，而农民受困。
真是有这样的事？那王兄你怎样应付？
微臣准许商人先到官府领取执照，然后入山收购茶叶，官府向商人征收茶税，于是免除农民担运之苦，官府收入增加，而私嚣化为良民，可以说一举数得。
嗯，的确是好办法，但是朝廷制度繁多，未必每一件事都可以变革的。
陛下，事在人为。
我大宋立国百几年，一向太平无事，一旦改变祖宗旧制，恐怕有所不便。
启禀陛下，朝廷百年无事，是因为祖宗仁德，废除五代苛政，以宽仁之心治理天下，信任贤臣，疏远奸猾，采纳劝谏，不受谗言蒙蔽。但是百年以来，官吏苟且因循，不思进取，一切顺其自然，墨守成规。朝廷姑息幽容，不谋改革，民间富役杂乱，士兵疏于训练，之所以天下无事，只是因为未有水旱之灾而夷狄安宁，可以说天助我们大宋。
既然天助我大宋，那就值得庆幸。
不是，微臣认为我们不可以依赖上天庇佑，我们应该趁天下安定，实行改革，扫除积弊，令国富兵强。陛下，今日就是我们大宋大有作为的好时机了。
没错，我们应该大有作为，朕要效法唐太宗。
陛下应该效法尧舜。
效法尧舜？
没错，尧舜治理天下，简而不凡，得到天下百姓歌颂，陛下应该发乎其上。
王兄，你讲得啱。王兄，朕决定任命你做参知政事，劳烦你替朕策划改革的事了。
微臣遵旨。
咁，王兄有乜嘢请求，不妨提出。
微臣请陛下启用吕慧卿、曾布、张敦等人协助微臣策划。
好，照准。
王大人，自从圣上启用大人你执政，主持变更旧制，推行新法之后，朝廷里面好多公卿大臣纷纷表示反对，王大人你有什么办法应付啊？
吉父兄，
变
更旧制一定有好多阻力，新法有利于扫除积弊，令国家富强，那又使什么理会其他人非议呢？
那又是，只不过变法以理财为急务，王大人你建议设立三司条例事，策划天下财政，宰相富拔，谏官累悔，司马光立刻上诉反对，批评王大人你罪敛守寡，他们声势汹汹，实在令人忧虑。
吉父兄，圣上决意变法，一定不会被反对的人所动摇。况且宰相富拔近来多病，谏官累悔，言辞偏激，他们对变法不会有太大阻碍的。
没错了，近来开封城里面人人都这么说，中书省里面五位执政， 曾公亮呢就年纪老迈，富拔又多病，唐介佢病死咗，赵辩啊忧虑太多，只有王大人你生气勃勃，深得圣上信任，所以五位宰相分别是生老病死苦啊。
生老病死苦，
睇嚟冇乜边个人可以阻止到我哋推行新法咧。
唔系噃，
啊，
翰林学士司马光是一个好难应付的人。
司马光，
冇错，仲有前任宰相韩琦、御史中丞吕公著同埋谏官范纯仁，佢哋都坚决反对新法。不过无论如何，推行新法是势在必行，我王安石绝不后退。
在下吕惠卿一定全心全力协助王大人嘅。
各位，王安石联同吕惠卿、曾布等一群奸党，迷惑圣上，变乱祖宗旧制，推行咩新法？实在令人愤恨啊！
冇错，
系啊，系啊，轩可卿，我司马光同王介甫相交十多年，知道佢唔系奸邪小人，只不过系不明事理、过分执拗嘅啫。至于吕惠卿，为人奸险狡诈，一味附和王介甫，实在居心叵测。
关实卿。你无谓替王安石讲说话啦，圣上求治心切，王安石、吕惠卿佢哋以邪说迷惑圣上，满口尧舜之道，所行者系双仰权谋诈术，扰乱天下。我吕府身为谏官，点可以唔弹劾佢啊？
介乎佢太急进。今日朝政的弊端虽然是很多，只要用人得当，矫正错失，未尝不可以令国家安定。改变旧制，扰乱天下，那就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君臣你讲得啱了，最近推行的青苗法，官府向百姓放债，收取利息，与民争利，令到天下百姓不胜烦扰，实在是无故生事啦。
冇错啦，
官府放债求利，非圣人之道。人人君子治理天下，固然要财用充足，但系并非最敛求利，而系设法替天下百姓免除虚耗，令民间富足。
系啊，
王介甫佢推行青苗法，太扰民。太扰民，
咁咪咯。最近天灾频繁，王安石不但只毫不警惕，反而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术，简直系不可理喻啊！
我要找个机会规劝下佢。
司马学士，最近你上诉非以青苗法，究竟原因何在？
微臣翰林学士司马光启禀陛下，自从行青苗法以来，各处州县官吏强迫百姓向官府借贷青苗钱，然后索取利息，实在扰民太甚。微臣恳请陛下立刻废止
青苗法，扰民太甚。吕兄，青苗法是你已定的，究竟怎样？
微臣吕惠卿启禀陛下，青苗法原本是因应百姓需要而立， 百姓在播种之后收成之前财用不足，往往向富户商贾借贷，但是利息极高。微臣下令各路官府筹集经费作为借贷本钱，称为青苗钱，而利息呢亦低于商贾，目的是将商贾富户的利润收归官府，而方便百姓解决困难，实在并非扰民、啊、
嗯，冇错啊，点会有弊病呢？
启禀陛下，周元官吏为咗邀功，往往威逼百姓借贷，危害甚大啊！
微臣吕惠卿启禀陛下，百姓借贷出自自愿，官府绝不强迫嘅。
就算系出自自愿，百姓见借贷方便，往往漫无节制，最后负债累累，无法自拔。何况富民商贾亦冇强迫穷人借贷啊！
司马卿，青苗法已经在陕西试行多时，未闻有害民之事噃。
陛下，微臣是陕西人，只见其弊而不见其利。陛下，当初未立法，官吏已经恃势强迫借贷，百姓不敢申诉，立法之后更加不堪设想。
安石、吕惠卿等人在宋神宗熙宁初年推行新法，受到不少保守派官员反对。保守派官员对王安石打破既定的政治常规感到非常不满，而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不肯妥协，于是双方展开争论。熙宁二年年底，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受到司马光、吕悔、范纯仁、韩琦、文彦博等人激烈反对。韩琦当时在河北坚决抵制青苗法，而司马光因为批评青苗法扰民，开始和王安石对立，成为反对新法的首领。没几耐，吕悔被贬离开汴京，而司马光亦都被罢免调去洛阳。王安石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恶劣，但是变法仍然继续下去。其实历史事件是不会无缘无故发生的。王安石推行新政，既然是针对宋朝积弊而改革，为什么又会受到这么巨大的阻力呢？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最初是因应五代末期北宋初期的中原社会因素发展而来的。中央集权制对稳定当时中原的社会经济比较有利，但是宋朝兼并南方各国之后，中央集权制对南方的经济发达地区就害多于利了。尤其是财权收归中央，南方的大量财富输送去中原，反而南方的地方财政困乏，令到南方人感到在既定的政治制度之下十分吃亏。所以来自南方的士大夫往往因应南方社会和经济的条件提出改革方案，不过这些改革方案又对北方未必有利。王安石变法就遭遇到这样的情形了。在王安石的新法之下，例如青苗法、宝马法、宝甲法等等，北方人增加了不少负担，所以来自北方的士大夫认为维护旧制对社会更加有利，所以坚决反对新法。事实上，王安石只着重制度的层面，忽略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情况，因而未顾及不同地区的利益标准会有所不同，那推行全面改革就招致严厉的反对了。